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教会需要健康的行政、健康的组织、健康的工人，才能茁壮增长。这是一个分享心得、解答疑难、彼此守望的园地。晨曦交流站，
欢迎来到今天的晨曦交流站。罗牧师你好。
你好，你好。
罗牧师啊，上礼拜我们在这个2018年开始，我们第一次就谈一个教会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教会怎么样选立领袖还有治理哈。
嗯，
那么我们就谈到这个传道人的一个责任，就是要训练栽培同工，让这些同工真的能够好像符合好像使徒行传那样的一个原则啊，生命正确，而且能够真正有效的来帮补教会治理的工作。
有好的领袖呢，就一定福音兴旺。所以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七节呢，哇，连很多祭司也信了。所以呢教会就积蓄增长了。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谈一谈，在关于教会选立领袖完，那么怎么样来治理，或者说怎么样来让教会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运作。那么我们今天也会谈到一点，就是教会这个长老执事，或者说啊传道人之间呢 彼此之间的这种分工的问题。因为啊过去也提过，有些同工讲，哎呀，教会有长老，可是这个长老呢差不多就是取代传道人，是一言堂，连传道人都要听这个长老的。所以像这种治理方面的确是有问题的。
这个是外头教会呢有长老宗的那个传统。所以长老呢常常负的责任呢比那个传道人更重要。现在我们不讲这个。我们一般谈的是公理宗的教会，就是有牧师负责任，有执事帮助他，有会众的参与，那么所以治理方面呢，其实最重要的责任呢是主任做到，那么其他呢可能呢有那个教会领导的小组，有同工会或者是执事会，看他们呢有没有好的领袖，看他们呢领导的时间能不能够真的动员起来，真的牧养教导跟传福音呢能够呢有很好的表现。这个是治理方面的问题。
那治理方面，卢文牧师你提到啊各方面的一种的因素，那我们可不可以稍微归纳，比方在谁来带领呢？是堂主任来带领呢，还是执事会来带领呢？或者这两者之间怎么样去平衡健康的运作？那么谈一谈这个治理方面的问题。
一般呢在内地教会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人呢还是那个主任传道。
堂主任。
堂主任。
主任牧师。
堂主任呢有没有治理的恩赐呢，是很大的问题。
治理的恩赐。
对啊，因为堂主任呢常常负责呢这讲道派工，哇，他以为已经做了最好的工作了，这个是错误的看法。堂主任呢应当好好的带领教会，叫教会呢有明确的目标，按圣经的原则去发展教会的工作。那么他也有一个所谓治理的恩赐。卢文呢常常说呢，这个治理的恩赐是领导教会的恩赐。在领导教会恩赐下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呢，这个传道人有没有属灵的权柄。
属灵的权柄，我们常常谈这个问题啊，但是会不会有的人会觉得这个属灵的权柄还是比较抽象，就是说觉得说我有属灵权柄，可是弟兄姐妹不尊重我啊， 那
这个是没有属灵的权柄、啊、慢慢讲啊、嗯嗯、所谓有没有属灵的权柄、哎、
怎么样去认定、
嗯、就是那个传道人生命好，
嗯，
信息好，
嗯，
知理恩自由，
嗯，
信徒爱这位传道人，
嗯，
信徒爱这个传道人呢，
嗯，
意见就小的了哦，
对，因为我爱、
没有纷争的了哦、
嗯嗯、
所以呢讲不出来，
嗯，
心中就信想这位传道人，佩服这个传道人，
嗯，
差不多传道人讲什么都对的了、
嗯、
那不是问题哦，因为这个好的传道人他讲的可能是圣经，
嗯，
那么所以呢这个是属灵的权柄，
嗯，
卢文的一生呢，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啊，
哎，
中间我教书啊，你们这些学生啊，你们告诉我呢有哪一间好的教会，我就告诉你呢他的教会有哪一位好的牧师。哎呀，
这个、
我这样子、的经验呢没有一次我失败的哦。
嗯，
他们讲了一个有名的教会就来了，我一定告诉他这个牧师是谁。那这是表示呢好的教会呢背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因为有一个好的牧师，有属灵权柄的牧师。
嗯，我觉得这个观念呢、啊、对教会来说其实是很重要，那特别是对传道人呢、啊、那我自己就有一个反思啊，如果在教会里面我们觉得自己传道人觉得自己这个属灵权柄不够，我怎么样去建立这个属灵的权柄？
那我们刚才谈到那个恩赐的问题，
嗯嗯，
属灵的恩赐，恩赐是圣灵给的，
是
不是说你要有就有的了，
嗯，
传道人呢也不能够说呢我要有属灵的恩赐，我要有领导的恩赐，说有就有，
嗯，
那有些人呢开始侍奉，慢慢神栽培他，圣灵感动他，发现有属灵的恩赐，
嗯，
这个可能是自然的啊，
对，
但是呢很多人呢根本没有机会，
嗯
啊，他根本就没有这样子的恩赐，也没有这样子的信心跟爱心，无论怎么样努力呢都不能够成为这个有效的属灵的领导，
嗯，
那么所以呢这样子呢是大问题，我告诉李林成牧师，那这样子呢比如我是那个没有属灵恩赐的传道人，
传道人，对，
我就应当退下来，我可以做一个传道人，
嗯，
让教会呢有一位呢真的能够带领教会，带领教会健康发展的一个传道人。
嗯，
假如没有，到外头找。
嗯，哇，我觉得这个对传道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啊，因为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必须也承认啊，传道人也是人，也有人的软弱。那么如果真的肯谦卑下来，就好像罗牧师说的，自己发觉我真的没有这样的治理，或者说一个教会治理的一个恩赐，我要从我这个位置上退下来的时候，其实会不会也只是一个，我个人是这样觉得，会不会只是一个想法，因为内地的教会有的时候连传道人都没有了，那么现在如果好不容易有一个传道人，可是自己的领导各方面的恩赐不行，那怎么样去突破这个困境？
那按圣经的真理呢，
嗯，
保罗写那个教牧书信的时间呢，
嗯，
也讲呢有信心跟爱
心
的恩赐。
嗯。
那么假如你自己发现呢信心爱心都不足够。
嗯。
信心呢可能打那个讲那个太简单的信心，嗯，你信耶稣的永生，
嗯，
就没有好好的谈一个传道人跟神的关系，对神的信心，对教会的努力，
嗯，那
这个呢假如你信心不够，爱心也不够，那我们可以呢常常谈，哎呀有爱心啊，关心信徒啊，关心那个领袖啊，但是呢讲了就没有做，
嗯，
那么这个也是呢没有爱心的表现，
嗯，
那这个信心跟爱心呢，哎呀真的不容易找，因为我们把这个两个名词讲得太普遍了，
嗯，
没有认真的去探讨。那一个传道人，假如你发现呢，你在那个信心跟爱心，都没有什么表现。我刚才讲就是自己退下来，
自己退下来。
为了爱教会，为了爱神，你的责任是 在教会当中找出一个这样子的好领袖。
嗯嗯，我觉得这个对啊教会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其实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是为了爱教会，为了让教会能够健康的成长。嗯，啊，那罗牧师，我们再来谈一谈啊，这几次我们围绕在教会治理案例执事等等，那么假设说教会已经有了这个比较健全的架构哈，有传道人，有长老，有执事，那么现在马上很多教会就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分工的问题。那过去呢，我们听见的弟兄姐妹的说法常常就是啊，分工很容易嘛，这个罗牧师你负责讲道啊，谁负责牧养啊，谁负责青年团契，谁负责，好像把派工作一样，派完以后就算是分工了。
这个讲法呢，按教会增长的理论呢，是绝大的错误。
错误在什么地方？
传道人呢，不能够呢随便说这样子分工。
嗯嗯。
那个传道人呢，也绝对的不可以说我们现在香港的教会跟海外的教会有分灵
牧养，分灵牧养。嗯，
这个我觉得根本不合圣经，甚至没有分灵牧养这个讲法，这是教会增长的理论。嗯，我是叫教会增长的。嗯，我绝不同意这个讲法。
我觉得我们过去曾经谈过，在这个晨曦讲座谈过分灵牧养的问题，因为这是很多教会现在非常流行的，因为他的出发点是说啊，不同的年龄，老年嘛，有一个像老年的牧养，青年的牧养，有不同的需求。那么从整个牧养来说，罗牧师，你今天提到的说，
这个是教育的理论
啊，
所以你是负责长者，他是负责儿童，
嗯，
但是甚至没有这样子的理论呢。
对，
你是个传道人呢，你对整个教会负责任的。
嗯，
假如你的教会请我去做长者的牧师呢，我告诉你，我一定退职，
一定
责备你们，因为我怎么可以只负担那个长者，那其他的我不没有责任呢？那我怎么做一个神的仆人呢？
同意。
我怎么做一个教会的仆人呢？
同意。
那个传道人请来，哎呀，他是负责青年工作，那么教会怎么可以只有青年呢？
嗯，
所以呢，那个我们把传道人的责任呢弄糊涂了。
嗯，
所以变成分灵工作。分灵工作呢是商业机构的问题，是那个学校的问题，是教育的问题，而不是教会的应当有的作风。
但是这种分灵牧养会不会，如果我们过去讲到团队侍奉，比方在一个大团队里面，主任牧师可以照顾到所有的弟兄姐妹，
嗯，
但是的确不同年龄的层，他们是需要一些同工，比方青年人有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大哥哥带他们，他们比较容易接纳，那么用这种观念来理解有没有矛盾呢？
你有这个讲法呢，嗯，也有他的好处。
嗯，
但是呢，做主任传道呢，要注意呢，你手中的教会中的多位的传道呢，都是教会的传道。
嗯嗯，
你不能够单单分灵，可以呢，在分工的时间，请你呢多注意长者，请你多注意，
了解
这个青年，请你多注意妇女。但是他最终的责任还是整个教会的。
嗯，好，我想这个图画呢就比较清楚哈。那么在这个长老执事，罗牧师，我们想谈一谈就是这个分工的问题。嗯，那么今天有的时候内地教会呢常常就是分派工作，过去我们谈过，那么分工就不够明确，或者有的时候分给一些人，比方说有的弟兄姐妹同工说，哎呀，他很有音乐的恩赐，他很想参加诗班，嗯，可是呢给他分去做一些治理的工作。那么有一些五音不全的人呢，他来在一些这个音乐方面的侍奉，在这个分工上就产生一些矛盾了，甚至一些不同的看法。那么作为一个教会的同工，无论是教会的牧者也好，教会的长老执事也好，那么应该怎么样健康的来看教会分工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训练，上次我们谈到了传道人要栽培训练，
嗯，
那么怎么样让这些执事或者说这些所谓的同工啊义工做一个有系统的训练栽培。
那你其实谈到两方面的问题，
嗯嗯，
一方面是恩赐的问题，第二方面是训练的问题。
嗯嗯，
一个人他要侍奉主，有没有神给他属灵的恩赐呢？
嗯，
这个是神的
礼物，礼物，对，神的恩，
礼物给你的礼物，圣灵的赐福。那么这个呢，你没有就没有，
对
啊，没有法子那个
强求了啊，
强求，对了，但是呢，另外一个就是你讲的训练，所谓训练呢，我们教会常常是很马虎的一个讲，三几次的道。三几次的带领啊，管理的理论，以为这样子就
是
应付了训练。
嗯，
耶稣怎么样训练门徒啊？训练了三年多，其实很多还是失败的。其实跟犹大，你看是不是失败的不得了啊？
是，
保罗怎么样训练提摩太、提多啊？哇，他是差不多一生的，带领他，好好的，去栽培他。那所谓训练呢，那个重点呢是有好的师傅，
嗯，
那好的师傅呢打功夫也要那个很多时间，那个师傅的功夫不好呢，你怎么训练也没有用，对不对？
对对对。
那所以呢，那个训练领袖呢，你自己是不是个好的领袖？你有没有好的训练的计划？这个训练的计划呢，我觉得内地教会一个常见的问题就是，这些侍奉神的人呢，没有好好的正统的神学。
哦，这是一个最关键的正统神学的训练。
嗯，正统的神学跟实际的侍奉。
嗯，
那么他有实际的侍奉经验呢，透过那个侍奉的成功失败，有带领他的人，他就进步了。但是呢，内地呢，可能呢，很多的所谓传道同工执事，对于那个神学，对那个基本的信仰啊，认识都不够。
哎，我觉得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哈，就是神学我们常常说是基本功，但是会不会因为我们今天教会比较看重的一些训练，就是只是教他一招半式在教会来侍奉，比较看重的就是啊侍奉的技巧啦，啊怎么样来做啦，啊怎么样来啊这个带领师班啦，怎么样来教主日学，只是教一些方法，可是却少掉那个基本。好像罗牧师今天的提醒就是那个神学圣经的那个基本功。
那现在中国教会还面对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
嗯，
那从前我们是农村教会，信徒根本呢知识水平很低。
嗯，
那现在呢，在你的教会里头呢，很多大学生，
对了，
甚至是博士都可能有。
对，
那个传道人怎么生存呢？根本就有问题。我公开反对农村教会派一个他们的同工去城市建立教会，这个跟观念是错误的，他根本没有这个条件去，不是你派他去他就可以去的啊。因为城市教会呢需要呢那个条件高一点的传道人。
那是不是同样像中国，我们过去我们谈过这个民工的教会，有一些教会也说啊，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姐妹在城里打工，所以就把我差派了到了城里去专门负责牧养这个所谓的民工教会，是不是同样的道理？
我就是不同意这个问题。
嗯嗯，
因为他去了城市的时间呢，他就需要有一个可以带领城市教会的传道人出来牧养他们。
哎，
你差一个我们乡下的做得很好的同工去的时间呢，他的文化程度，他的神学训练，他的知识，那现在我们一个很大的问题呢，就是带领的传道人呢，在开会的时间呢，根本不懂得回答其他人的问题，因为你的受的训练呢，还没有他们这么多。
对了，
他们念过大学。
对了，对了，甚至在城市的一些公司上班的，他们有很多管理的一些观念的时候，
对啊，
他跟不上了。对对对。
所以呢，我觉得呢，中国教会面对的问题呢，一定要传道人的训练提高。在现在城市的教会呢，那我现在这样讲，你可以评论一下啊。在香港啊，海外的教会呢，差不多要请一个传道人呢，起码有一个master degree
啊，硕士学位，道学硕士学位。
好了，这样子呢，才懂得带领教会。
嗯嗯。
所以现在的 内地的情况一样啊，因为内地呢大学生多得不得了啊，
对
啊，所以在教会里头呢，信徒的素质就某些方面很高，懂得思想，懂得批评你讲道不合理，懂得批评你不懂得带领教会，所以呢，这个产生了我们现在内地教会常见的问题。
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也是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传道人的素质本身呢，其实是要不断的提升，而一个最基本扎实的就是一个神学方面的训练。那么对教会的执事来说，其实是不是也是需要有这方面的装备？
有，那我觉得呢，执事你要求他一定有那个神学院接受神学训练呢，可能过高，也不实际。但是呢，教会需要有一点相当实际的
神学训练，
我叫它做基础神学
啊，基础神学训练，
这样子的训练，那这样子就比较合理一点，那么传道人跟执事一起带领教会的时间，对什么是异端极端，什么是健康的教会，怎么样领导，怎么样动员等等呢，就懂得呢处理。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基本的神学训练装备。那当然更重要还是有圣经的一些课程来
积极努力了，
自己努力。
如果上次也谈到了，我积极呢，觉得我要悔改，对圣经的认识不够，
自己要下功夫。
对啊。
那我想最后我们还有一点时间谈一谈呢，就是在训练完了以后哈，或者说选立以后，那么这个治理跟牧养这方面怎么样去分工啊？
那一般来讲呢，治理呢，主任传道负责属灵的领导，这是牧养教导跟那个传福音等等这个属灵的治理，怎么样找执事啊，怎么样栽培领袖啊，属灵的领导。那么行政的责任呢，应当交给执事会，
行政责任，
行政是一般的责任，一般的就是叫他不乱，有条有理的运作下去，等于是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保罗谈到那个讲方言的问题呢，最重要的最后一节就是教会呢，有条有理的处理这个讲方言的问题，那么执事呢就能够呢带领教会，崇拜呀、探访啊，牧养啊，这是几事的工作交给执事，那个牧师安排好了，带领好了就行了。
哎，我觉得这个是很好。我以前曾经听过一个传道人讲，他说今天传道人要把这个牧养的这个权柄拿回来，但是要把这个治理教会的这些交给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都抓在手里，哎呀，牧养也顾，治理也顾，其实根本已经分不开身，所以弟兄姐妹属灵的生命，特别是执事，就没有办法有效的来发挥他应该有的功能。
那一般治理呢，在教会增长的理论呢，有两个观念，一个叫做 leadership， 就是领导，一个就是administration， 就是
行政领导行政。
所以呢两种要分开。我们刚才讨论的就是那个主任传道呢，有那个领导的责任，所以最好他有领导的恩赐，但是执事们呢就有那个行政的责任。所以教会当中行政的工作呢，一个好的牧师说我不管，你们去开会，你们做决定。那我随便讲一个，举个例子啊，传道的工资谁负责啊？不是主任传道负责的哦，是执事会负责
讨论。
讨论呢，我们这位传道同工应当给到多少工资，他可以养家。所以这个分工呢，应当有条理的，令到那个主任传道带领属灵的工作，执事呢负责行政的工作。
哎，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分工啊，就比较明确，就是在治理方面呢、但是如果有的时候，罗牧师在这里产生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个执事会或者说这些执事同工，他并没有发挥一个有效的治理的时候，作为一个堂主任， 他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除了训练以外，他是不是能够说啊，你们都不会治理，所以我来治理了，就会不会又变成一个一言堂了？
那这好像是卢文刚才讲的呢，我就有责任告诉这些执事领袖呢，你们的责任是什么？我告诉他们这个原则，告诉他们那个责任，就把责任呢交给他们，我不管。
那真的不管吗？
啊，这为什么要管？你已经负的责任已经太多了。你要好好的预备讲道，好好的关怀，好好的呢关顾教导，已经有太多的责任了。为什么你大事小事的管那个有那个洗手间有问题你也去管，你做什么牧师
啊？会不会说没人管了？哎呀，牧师这个牧师的这个本性啊，就是因为照管神的家嘛，什么都管了。
那这个牧师就不是好的牧师
啊，不是好牧师。
你要注意呢，好的牧师呢，按现在一般公理中的教会呢，可能呢以后呢林泉牧师会跟我们谈谈长老跟执事的问题。一个好好的公理中的教会呢，真的有那个方向，有那个施工计划，有那个教会健康，带领教会呢得救的人数增多，信徒灵命增长，那这样子的方向。所以呢那个主任传道一定要明了他自己的责任，要专注神交给他的责任，不要管行政。林泉，你是不是常常管行政？
其实我有的时候看不过眼，一定要管一管。
所以你就马虎了，你马虎 了，对你自己主任传道的责任呢，没有好好的负上责任了。
但是我觉得呢，在这里内地的教会可能也面对的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知道。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有效的分工，可是在实际实践上呢，有的时候比方说执事会不能够发挥它的功能的时候呢，好像传道人也会不会有一点这个力不从心呢？
当然，执事有责任，传道人有责任。所谓力不从心呢，我们现在中国的教会呢是要有素质高一点的传道人，他真的能够了解自己的责任，也能够栽培执事，这样子就会就慢慢搭上那个健康的路途了。
好，我们真的盼望为内地的教会祷告啊，也许弟兄姐妹你所在的教会也面临类似的问题，无论是长老执事，无论是分工，无论是各样的难题啊，我觉得还是回到基本功，就是传道人我们有一个责任，既然神把这个羊群托付给我们呢，我们真的要好好的照管，好好的治理，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好，谢谢卢文牧师今天的分享，我们一起和听众朋友说再见了。
再见再见。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中的Amen.